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现在夏天呢，一到夏天的雨水比较多，一赶上雨季呢，正好是考验一个城市啊，它这个排水系统怎么样的时候。那今天呢，咱们正好啊，就着这个时节，说说古代这个下水道排水系统到底如何。哎，一说到古代这个下水道排水系统，可能很多人说了，古代人需要这玩意儿吗？确实，你说一个城市啊，你这倒点脏水，下个雨，顺着河沟子就流走了。而且说古代呢，建筑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柏油马路，那以前的古代都是土路，这土路呢渗水性强，它用得着下水道吗？跟各位说，还真用得着。而且古人也意识到，一个城池的建设呀，这个排水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考古发掘来看呢，距今最早的城市的这个下水道的系统多少年了呢？哎，跟您说一下，在哪儿发现的？河南淮阳平凉台古城遗址，这考古人员就在这儿发现了下水道。一测算，离现在多少年呢？4300多年的历史。所以您想，4000多年前古人就意识到了，一个城市不光要地面上的建筑光鲜亮丽，这地下的建筑也得跟得上，才能保证一个城市啊它正常的运转。那么这考古学家呢，在考古的过程当中还发现了很多地方啊，古城遗址都有下水道。那说到最有名的，得说是哪儿呢？就是1983年，也是在这个河南偃师施乡沟发现的商代早期的城池遗址。各位，商代早期的城池遗址，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的下水道把它评定为是最有名的呢？因为考古人员发现呢，这个下水道的设计跟咱们现在城市的下水道系统几乎是一般无二。那换句话说呀，那个时候商代早期的人这智慧啊可就不低了。那他这系统到底什么样的呢？哎，考古人员发现了，说首先呢，它这个排水沟啊，这沟宽是2米左右，这沟底呢铺的是石板，这石板铺的非常讲究，成什么状呢？成鱼鳞状。大伙想一想，鱼鳞什么样？一片压一片，对吧？那么这鱼鳞状呢，你有顺茬有枪茬，这个走向是什么样的呢？按照水流的走向，从上游奔下游是顺茬铺下去。你看，首先这个铺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石板就非常讲究。那这个2米宽的排水沟在两边，哎，这壁上也有讲究。考古人员发现什么呢？用这个石头啊砌成的石柱，并且两个石柱呢加一个木柱，起到一个稳定的效果。这石柱砌这么两溜干嘛使的呢？后来人们发现，哦，原来啊，这石柱上头干嘛的呢？可以铺上石板，亦或者铺上木板，走人走马车都没问题了。哎，等于是把一个排水沟给变成了一个地下暗沟，并不影响这个地上的交通往来，在城市的地下形成了这么一个排水网。所以你看这古人的智慧啊，咱们是不得不佩服。这个古人把这个地下排水系统给建好了，这也是保证一个城市啊正常运转的重要的一节。那么建好了之后，后边得使用了，使用的过程当中必须得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单位的管理。咱现在一说某某有关单位，古代管理下水道也有有关单位，而且呢按现代话说呀，看下水道管理下水道的这个人也是当时的公务员的编制。哎，这个呢也在考古历史上发现过。比如说从这个周礼上面就记载了，说当时呢负责这个防洪的最大的长官是什么呢？是司空。这司空啊，大伙儿查一下百度百科就能查得到啊，很简单。这司空的解释是什么呢？解释是官职西周始制，就是西周的时候开始有了司空这个官职，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 哎，那这地位是非常高的，掌水利营建之事。他掌管的范围是什么呢？一个是水利，一个是城市建造，都归这个司空管。所以咱们如果按现在的眼光看的话呢，那应该是城建部的部长了，这个官职也不低。这一个制度呢，是秦汉一直就沿袭下来。那么据这个史料《后汉书》记载啊，说汉代也设有司空这么一个职位，负责城市的规划、城市的建设，然后呢开通这个沟渠，包括这个建筑堤坝，还有一点就是一个城市的下水道管理都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那么战国时期，咱看啊，咱这个史料当中去查，战国时期这《管子》这本书里边也提到了，说水患为人类生存呢构成重要威胁的五害之首。古代认为呢有五害，这个水患是五害之首。那么这事儿谁提出来的呢？是管仲提出来的。管仲说这话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呢？说善治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就是一个君王，如果你善于治理国家，你先要给老百姓一个非常好的生存环境，那么首当其冲的要除去五害。后边呢管仲列举了五害，说五害之属水为最大，这五害里边最要命的就是水。所以咱们想一下，这水啊确实两面性特别强，人生活离不开水，水太多了也不行，水是最柔软的，但是切割钻石也用水，它是又弱又强，又好又坏，就看你怎么去治理，怎么去使用它了。他说这水患是最大的，五害已除，人乃可治。这五害呢都给除掉了，老百姓有了一个祥和的安全的生活环境，人乃可治。也就是说呢，这老百姓的生活好了，你在治理这国家呢就容易的多了。而且呢他列举了五害，是哪五害呢？水患是一个，旱灾是第二个，然后风物雹霜，就是说呀刮风下雨下雹子接霜，这是第三害。第四害呢是瘟疫，第五害是虫灾，比如说闹蝗虫。所以说当时这五害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个水患，这是咱说的管仲提出来的。再往后咱历史严格去看，隋唐之后啊，这城市的排水系统好了，就归到一个有关部门去管了。具体是哪个有关部门呢？就是工部，要负责整个这个下水道的平时的设计，包括你日常的维护，都由工部来去管理这个事情了。哎，这说的从这个最古老的下水道，咱们一直说到下水道在古代是一个什么样的管理制度。那么有了管理制度就必须得执行，而且呢历朝历代啊，咱刚才说了哪个部门去管，但是管的时候怎么管呢？现在好像来说啊，这下水道也没有谁说能够故意破坏下水道，顶多是跟这下水道相关的，你见过有人偷井篦子，有人偷这个井盖去卖钱去，这属于是违法行为，对吧？逮着你呢可能要拘留，可能要罚款。那么古代如果你破坏这个下水道系统啊，跟今天比起来，那个刑罚可就重得多了。所以说你听我这词儿，是刑罚，这不是民事责任了，这是刑事责任了。咱们看看古代都是怎么规定的。比方说在这个下水道的管理制度上，古人是非常严的啊。咱就从这个商代算起啊，它应该算是管理制度最严的一个朝代。那么呢，目前虽然没有发现说商代关于当时都城下水道的管理方面的具体文字，但是啊，可以从商代对城市环境的管理上，咱们推测出来当时管理下水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比方说，在这个《韩非子》当中就记载了，说商代有这么一条规定，可以说听完之后绝对耸人听闻。什么规定呢？叫做行弃灰于道者。什么叫弃灰于道者呀？就是您把您的生活垃圾扔到马路上，这就不行。行弃灰于道者，这是算刑事处罚。你想得多么的严啊！所以您想想，这个一般这个灰倒在马路上，说乱扔垃圾，这就是刑事处罚。为什么这么严呢？咱们可以推测，这垃圾平时影响市容，滋生蚊蝇，您赶上下雨的时候，你随便在马路上扔垃圾，这垃圾随着雨啪一飘，如果说飘到下水道里边的话，就堵塞下水道了， 对吧？其实不光是古代，现代人也一样。咱们一直提倡不要往这下水道啊、这井壁子里边乱扔东西，一赶上下雨就遭了殃了，这时候堵上了，你后悔莫及了。所以在商代的时候就不允许，不管下不下雨，不允许你把生活垃圾呀、扔在大马路上。那么说入刑法了，那如果我扔了，我怎么处罚呢？这也有明文的记载。这记载是什么呢？叫弃灰于公道者，就是把垃圾倒在大马路上，后边有这么几个字叫断其手。什么意思？你敢把垃圾扔马路上，把手给剁了。这是商代的刑罚，各位是不是非常的严？有人说这刑罚是假的，是古人呢传的这么邪乎，其实没这么邪乎。那到底说扔垃圾就剁手是真是假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古人管理下水道啊，那法律上是相当严的。在商代就别说你堵塞下水道了，不下雨的时候你把垃圾扔到道边是断其手，把手给断了。所以咱们推测你平时都不敢扔垃圾，所以就不存在说下雨天这垃圾啊堵塞下水道了。但也有人说呀，你这属于什么呀？属于古人传的，越传越邪乎，不见得就真有这个刑罚。告诉各位，这刑罚呀应该是真有。说为什么应该真有呢？因为有一位圣人给做了一个见证。谁呀？孔子孔圣人。他给做了一个见证，是怎么个事儿呢？说这个孔子啊有一个徒弟，大伙儿都知道，叫子贡。这子贡呢就曾经问过这个孔子啊，说这个把这灰啊扔到道边上就把手给剁了，说这个刑罚是不是过于严厉了呢？孔子就给他解答。孔子说的什么呢？说知治之道也，就是啊你明白怎么去治理一个国家，怎么去治理人民，如果你知道其中的这个道理，弃灰于街必掩人。这掩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这个灰土啊倒在街上，必然会影响别人。然后呢孔子又说，掩人人必怒，你影响了别人，别人肯定心里就不高兴，甚至有脾气火爆的呢他就怒了，对吧？怒则斗，这人一怒呢免不了就打架。然后呢说，斗必三足相残也，俩人打起来了，再有这拉架的、帮闲的、起哄架秧子的，对吧？这两个家族，或者说呀这两个家族的几辈人就成了仇人了，就打来打去。最后呢说，此残三族之道也，俩人打架最后呢演变成两帮打架啊，虽行之可也。他的意思是什么呀？你别看一个小小的垃圾影响了别人，俩人打架，到最后两个家族打架，这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说呀，把他们入刑，用刑法来惩罚他们，这个事情啊也并不为过。所以你看孔子给子贡解释的这一番话，从侧面正好证实了当时刑法这么严厉，好像也不是古人呐吹出来的、传出来的，好像是真有其事啊。那么说到古代，那时候也讲究法治社会，你想乱倒垃圾都这样，如果说破坏下水道，您想想这麻烦就更大了。那么这种严惩的手段呢，也体现了古人一个思想，叫什么呢？治则行重，乱则行轻。什么意思？一个社会治安好，这古人的思想啊，一个社会治安好必定是刑法非常的重。哎，你只要敢犯这个戒，那你想想后患无穷，哎，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说乱则行轻，这个社会治安非常乱，为什么呢？肯定是啊，刑法跟不上，哎，他犯了事儿啊，跟没犯一样，可以逍遥法外。所以说呢，社会比较乱，这是古人的思想，就得重办，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那么这种思想呢，后来秦国就是非常的效仿，包括公元前359年，咱知道商鞅变法，就是因为当时皇上一看呢，哟，这个社会治安不行啊，老百姓不相信法律啊，商鞅给出一主意，您就贴一榜。一根木柱子打这儿扛起来奔那边走，从这门走那门，您给多少多少钱。老百姓一看，糊弄人玩呢，怎么可能呢，这木柱子又不沉。结果一小伙子过来了，行，我扛，扛起来从这门走到那门，当时给钱。老百姓看，哟，这回玩真的，真是说到做到了，这时候就没人敢不信了。所以说呢，这个秦律当中明确规定，弃灰于道者被刑，这就 间接的减少了扔垃圾，也减少了垃圾堵塞下水道的事情发生，就保证了这个下水道的畅通。这是说的当时秦朝，包括说商朝一些个法律。那么接着呢，咱们再说这个宋代。那么到了这个北宋啊，对这个城市下水道的建设呀，还有这管理呀，就更重视了。说这个北宋的都城，咱都听这个什么这个武侠小说啊，这评书联播啊，都听到过。说东京汴梁城，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啊。因为这个汴河呀，怎么叫汴梁城呢？这汴河穿城而过，所以这地方呢也叫汴梁城，叫汴京。所以这地方还有一个别称叫北放水城。你想想，这地方啊，水源比较丰沛，但是呢也经常被水淹。所以说这水啊，人们建城的时候离不开它，但是呢过多了也成了祸患了。由于呢它靠近黄河，水源丰沛，加上地势平坦，也容易引起城市的内涝。所以你看这黄河呢也是一双刃剑。哎，为了保证这个京城啊能够不遭这个洪灾，那么除了修建几条主要的河道之外，这河道呢就是泄水的嘛，对吧？水一上来沿着河道就流走了。除了开这个河道之外，这朝廷呢又在新旧城里边啊又开挖了大小排水沟，一共多少呢？考古人员发现是253条，一个城市200多条的排水沟啊。而且说这个每年2月份都要对这个都城里边的排水沟啊进行一次清理。为什么2月份是农历的，咱们按照公历来算呢应该是3月份了。这时候呢春暖花开，对吧？这个冻土呢也化冻了，这淤泥呢也解冻了，比较好挖。其实不光是北宋时期，说到清朝的时候，北京城不也流传着一句话吗？臭沟开举子来，就是每年春天两件大事儿，一个是啊下水道清淤叫臭沟开，一个是呢举子们进京赶考叫举子来。所以您看好像历朝历代每年也都是开春的时候啊得集中的清理一次下水道。那么根据这个宋史记载啊，说在雨季的时候呢，朝廷甚至啊派军队干嘛呢？看护河堤。哎，就怕这河堤决口，一旦决口，这治理起来啊会困难重重。包括说这个宋真宗当皇上的时候啊，还曾经在这个大中祥符8年，也就是公元的1015年6月份下了一个诏。哎，他下诏写的是什么内容呢？说呀，自今后汴水天长即7尺5寸，即遣禁兵3000，沿河防护。就打今儿起，你们看这水位线，这水位线呢，咱定了一个7尺5寸，只要超过了这个水位警戒线，赶紧的派禁兵。禁兵是什么呀？专门看护皇宫内院的兵丁啊，3000人，赶紧的去沿河防护。看看有没有决口的可能性，咱们一定要以防万一。所以当时连皇上都这么重视这个防洪。而且当时呢这个汴河两边啊是禁止动土的，所以说呢这个北宋的都城啊，基本上这房地产开发商他绝对不会打出什么河景大房。为什么呀？这河两边不许你有什么房地产的这个买卖啊，它有一个警戒红线，在这红线以内，你不光是说我建公园不行，我建房地产不行，哪怕说你在里边去捕鱼，这都是当时法律不允许的。所以说呢，这沿河两岸呢看护的是非常的严的。因为这个皇帝重视啊，那么这个排水的管理制度呢又能被认真执行，所以咱们看这个东京梦华录，就是记载当时这个东京汴梁他那个生活起居习俗和风俗的这么一本书里边就说到了，说这个故京师虽大雨无复水害。什么意思？就是东京汴梁城，京师这是北宋的京城，虽大雨无复水害。虽然呢经常下大雨，但是呢没有说一次城市被淹的。当然了，这个水道水源多了，又给城市管理啊带来了另外的很多麻烦啊。加上呢说这个开封地下水水位高，凿井比较方便，就是挖几锹呢就能出水，所以东京街头啊这水井特别的多啊。那么这个行路之人呢稍有不慎就可能掉到井里翻到沟里。为什么呢？白天可能还好，那会儿晚上你想想，不像现在 满街都是路灯，没有灯，再赶上说这阴天没月亮，那很可能晚上赶路的人呢，一不小心呼嚓一下就栽井里了，这栽井里头啊，那很可能会要了命啊。所以说呢，就此这宋代啊也规定了，这宋仁宗啊在大观四年公元的1110年就下了一道红头文件，说白了就是皇上啊下了一道旨意，要求全国的街道啊旅店当中，只要你有水井的，对不起，你自己花钱把这水井边上给我建这么一圈的围栏，防止夜里头赶路的人，包括防止盲人这个掉在井里边丧了性命。哎，对京城的要求啊就更多了啊，这当时的全国嘛，这井都得加井栏，对京城来说这要求啊，您每逢开挖这个路沟的时候，官府都要派人看看你挖完了沟啊，挖完了井，你有没有盖上啊？如果没盖上，那也是重罚。为什么？就是为了避免行人掉下去。咱说到这排水系统，其实井呢也是一个排水系统，你平时可以汲水，如果你内涝的话呢，井也是一个泄水的系统，包括这个沟渠也是一个泄水的系统。所以说呢，在用不上的时候，看护也是非常认真的。刚才说了，建井得有井栏，对吧？那如果说你失职了，你挖的沟挖的井里边掉进人去了，或者死了人了，应该怎么处罚呢？也是相当严厉的。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一个呆子，他父亲呢出门让他呀守着这个店铺，这家里边自己呀开了一个小油盐店，这么一杂货铺。这父亲外出呢，留着傻小子一人看店，突然呢就来了这么一个主顾要买货。但是呢，既然是主顾啊，就是经常来的，跟这个傻小子的父亲呢都有交情，进门呢先没问货，先问什么呀，说这个令尊在不在啊，就问问你爸爸在不在啊。这傻小子就回答，没有。为什么呀？他不知道令尊是什么，一看家里边货，这货油盐酱醋没有令尊呢，这令尊什么呀他不知道，所以说没有。这人一看，傻小子，令尊是你爸爸，这都不知道，得了，那我问你爸爸，你问他妈就问他妈吧。他还是拿文言问，说那个找一下你们令堂啊。这傻小子一看这货架子，令堂没有，都没有，可不是吗？他不知道这俩是他爸他妈，不是货。等这呆子的父亲回来了，就问他，傻小子，家里头在我走的时候来客人没有？来了。那个问什么了？他来了要令尊。那找我呢？你怎么说的？我说没有。后来人说什么呀？找令堂。令堂是你妈呀？你怎么说的？我也说没有。你傻小子，令尊是我，令堂是你妈，怎么说没有呢？我们俩都健在呢。你也没说你们俩是货呀，可不没得卖吗？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啊。咱们接着说说这个北宋的时候，对吧，对这个城市啊，包括全国的各个城市，那、这个挖沟渠啊，挖井啊，当时呢是非常重视这个保护的，因为你内涝的时候这是一个泄水的渠道，但平时用不着的时候一定得看护到位，以免呢夜里赶路的人，包括盲人，不慎呢掉入这井里沟里，可能会死人的。但一旦你看管不力，这个处罚起来也非常严的。如果说你随意挖井挖坑啊，在《宋开统》这本书里边就记载了啊，说这个杖100，就是你没有去报官，而是私自的挖井挖沟的话，杖100。你想100棍子啊，如果不是实咒的打，就是装模作样的打你100棍子，你屁股肯定肿了。这如果是卯足了劲打100棍子，别说100棍子，20棍子这人就死了，所以这刑罚也是相当重的。如果说有人掉下这井里去了，并且在井里头溺亡了，因此出现了伤亡事故，这责任人呢是以杀伤罪论处。何为杀伤罪呢？咱们可以解释一下，杀伤罪啊就是故意伤害罪，这罪过可就大了。即便是你井边上立了一个牌子，上面提示你这有井别掉下去 啊，但是你没见井栏，这人还是掉下去了，那么只是啊减罪一等，虽然有提示牌给你降一等，但是你不能够免于处罚。所以呢，你纵观整个宋代啊，它城市下水道的管网啊，都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那么北宋的熙宁年间规划设计的这个江西赣州城的排水系统，哎，这排水系统啊，可以说到现在你去那个地方参观，当地人都会非常骄傲的说，我们赣州这排水系统那了不得。为什么了不得呢？特别的科学。它这排水系统啊叫福寿沟。说为什么叫福寿沟呢？在这儿给大伙解释一下，这个福寿沟啊是江西赣州城的排水系统，在北宋年间建成的。是谁主持修建的呢？是当时的水利专家叫刘仪主持修建的。因为啊，这两条沟这走向什么样呢？特别像这个篆文，咱说真草隶篆嘛，对吧？特别像这个篆文那个福跟寿这两个字，所以呢叫做福寿沟。它是曲了拐弯的，而且建得非常的科学，不但能把这水呀给泄下去，而且呢还能把这个管道里的滋泥呀给掏出来，把它呢搁在庄稼地里当肥料使，并且呢经过了900多年，到今天仍然是保存完好，而且是畅通的，还为当地居民排污排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还能够使。而且呢它为了防止倒灌，就怕这个水啊倒灌进来怎么办呢？他在这个出水口啊建造了水窗12，是水消长而后闭之，水患顿息。这是古文记载，什么意思啊？就在这个管道的口上建了水窗。何为水窗呢？就是闸门，是水消长而后闭之，看这水啊到底会不会倒灌，只要有倒灌的可能性，夸叽这闸门就闭了，后边写水患顿息，这样呢就不会有倒灌的情景发生了。所以你看这古人的智慧真是不可限量啊。这是说到北宋啊比较有名的城市的排水系统。咱们的时间接着往前走，说这个宋代啊城市排水工程设计的当中啊有很多的先进理念，被后来的很多朝代也借鉴了。比如说这个宋代啊营造法式这本书里边提到了，叫做卷捻水窗啊，被运用到了元大都的下水道设计当中，也就是呢有这个闸门的设计了。这元大都啊利用自然河流开渠引水，有这个明渠跟暗渠啊相互配套，形成了一个排水系统。在这个南北主干道呢，这两侧都开有这个排水的干渠啊，这干渠两旁呢就是东西走向呢又有暗沟，所以呢就方便了胡同里边这个积水啊能够排到这个主渠里边然后流走。那么在之后的明清两朝，这离咱们就更近了，这北京城，当时首都就是北京了，这北京城市的排水啊那就更讲究了啊，这个设计呢也是更先进。说这个历经600多年这明代的下水道啊，到今天有些还在起着作用，尤其是哪儿呢？紫禁城。有很多人喜欢逛紫禁城，对吧？也有文章提到说，紫禁城如果赶上大雨，包括那年721大雨，你会发现紫禁城一带却没有积水。为什么呢？它底下这个排水系统啊，应该说是比较完备的。这明清两代啊，对于这城市的排水系统的管理也是特别的重视。说这个京城内外啊，排水系统都有专人负责，并且是分工到人，责任到人，分段管理。这个呢一追责也比较好追。咱们根据这个清朝的光绪顺天府志里边就记载了，说在福临清世宗当皇上的时候，这顺治元年，就是公元的1644年，当时写到什么呢？在光绪顺天府志里边写，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这街道厅是什么部门啊？这是清代啊创设的这么一个机构，它隶属于工部。这街道厅主要掌管什么呢？就是京城的道路的维修啊、平整啊，包括这个沟渠的疏通啊、开凿啊，以及这个民房的建造的审批，都归这个街道厅管。那么当时就说了，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就是街道厅这部门，你得负责给我通这个下水道。 等到了玄烨当皇上的时候啊，玄烨又于在个康熙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666年，把内城外城给做了分工了。说这个内城啊是工部啊去派官去修筑去，这个外城的下水道呢是由顺天府来负责修筑跟这个维护。还有一点很细致，就是城上边这个排水系统，咱这是城墙啊，这城墙上头那是也是一块地方啊，这城墙的排水系统也得好啊。所以说这城墙的排水系统呢是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派官去修补这个城墙，看护它。这工部呢有专门设一个官员管理京城的下水道，对于这个失职啊，或者说你这个出现问题没有及时修补啊，这些个事情呢也有相应的处罚的条例。比如这个大清律里边就有记载，说什么呢，如失时不修或者修而失时，就是你没有及时的去修补这个下水道，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然后呢各吃50。什么意思？拿鞭子抽你50下。哎，后来啊说到说，若有作践掘成坑坎或淤阻沟渠，俱问罪，加号1个月罚落。也就是说你如果破坏了这个京城里边的下水道的系统，造成了这下水道的拥堵，怎么办呢？就把你带上枷锁，然后1个月。你想想，这也属于是比较重的刑法了。这是说到这个古代这个下水道的系统。那么说到老北京啊，有哪些非常有名的这个排水系统呢？跟您说，应该说这些地方现在地名咱们提起来依然大家耳熟能详，但说到它的历史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清楚，咱们下节回来给您细细道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了啊，说这个老北京有哪些个著名的下水道排水系统呢？这些地方今天的名字啊，说起来大家依然是耳熟能详。比方说老舍先生有部话剧叫龙须沟，大伙儿都知道。以前出了前门外有一条河叫三里河，这地名大家也耳熟能详。其实这些呀真是跟北京的排水系统分不开的。咱从哪开始说呢？从清朝的乾隆年间开始说。应该说啊，这乾隆皇帝啊在清朝历史上啊算是一个比较作为的封建帝王，比较明智啊，当政60年，可以说号称太平盛世。当然了，太平盛世啊也不是说没有天灾，对吧？比如说这水灾也经历过。乾隆就曾经说过呀，说无岁无河患。这无河患不是说京城啊，就整个大清的版图，可以说每年都会有这河患。什么意思？又是决口了啊，这事儿又发生了。那么乾隆年间呢，这个大清国发生一场最大的水灾，就是江苏海宁的水灾。这个事情呢是事发于乾隆12年，公元的1747年。当时的史料记载，这场水灾死亡人数是12000多人呢。受灾地区15个州县被水冲毁的房屋是10万多间。那么大清王朝建都北京城了，这水患呢肯定比江南要少得多。但是啊，咱北京也有水患。哪儿啊？永定河流经北京啊。这永定河可以说是摇摆不定啊。这乾隆朝曾经3次就改这个河道，而且乾隆皇帝啊还作过诗，说什么呢？永定原无灾，千年北京城，有缘安可仗，无事自然行。其实这永定河大伙儿知道以前不叫永定河，得说是乾隆的爷爷康熙皇上给他起了一名叫永定河，以前叫无定河。说为什么打无定河改名叫永定河呢？不是说他不犯水灾了，是康熙皇上希望啊讨个吉利，给你改名吧，叫永定河，以后你永远安定，别再给我发水灾了。其实呢他该发还是得发，这没辙。那么北京这个地形特点呢，东北高西南低，内城是比较高，外城的地势呢是比较低的，所以内城的防汛排水设施啊比较好，这外城的排水设施啊稍微就差了点了。这外城有2条河，一个是三里河，一个是龙须沟。这三里河呢是明朝正统年间出现的这么一个河道啊。咱看这个天府广记里边记载啊，说明正统时因修城壕作坝蓄水，恐雨多溢啊， 故于正阳桥东南堤洼处开通壕口，一泻其水，时有三里河名。这是古文记载，翻成现代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啊，修这个护城河，前门外这护城河，有这护城河，它里边的水啊，又怕这下雨太多漾出来，怎么办呢？把这护城河开一口子，正好把这水能给泄了，这叫三里河啊，有这么一个地方了。这龙须沟呢，从明代开始也就有了。包括您看这个清朝的北京地图啊，上边也明显的标注出来了，因为什么？它在这个龙脉的两边，哎，所以呢特别像这个龙的两条须子，故名叫龙须沟，全长呢大约是5公里。因为这个沟呢水道比较窄，而且比较弯弯曲曲的，龙须嘛，弯弯曲曲的，又窄又长又弯，盘踞在这天桥的左右两侧啊，叫龙须沟。也因为它窄又弯，所以它比较容易啊，这地方形成一个水患，这水容易溢出来。那么这两个呢，三里河龙须沟应该算是外城的主要排水系统了。刚开始的时候啊还不错，到后来慢慢的往里边什么倾倒垃圾的，包括这河道淤堵的，淤泥越来越多，那可以说臭气熏天。当时呢这些个当官的也不管，想呢就瞒天过海得了呗，也没人查，就让他这么臭着呗，反正这外城都是穷苦老百姓，咱不用管。但是这事儿啊还真是瞒不住。怎么瞒不住呢？话说有一次，乾隆56年，公元的1767年，这么一天，这乾隆皇上去哪儿？去天坛祭天去了。各位，去天坛祭天肯定得经过天桥啊，经过天桥，皇上坐在轿子里边，这臭沟什么样这皇上可能看不见，轿帘子不打开呀。但各位别忘了，这臭沟这味儿他可不躲着皇上走。这乾隆皇上坐在轿子里，一提鼻子一闻，不对呀，怎么这么臭啊，呛脑浆子呀，停轿问怎么回事。这时候你不能不说实话了，说您现在过这地方啊，龙须沟现在是一潭死水，夏天蚊蝇滋生，现在是冬天还好点，这味儿还呛脑浆子呢。乾隆下得轿来，站在沟边上一看，好家伙，又脏又乱啊。祭天回来之后，回到宫里边就找大臣，咱商量该怎么弄这事儿了。正好赶上谁呀？阿贵前来报告，奏报什么呢？就奏报这个河南啊，河南防洪大堤这工程啊合龙了，这好消息，进紫禁城跟皇上汇报来了。正好，哎，就这个话题，乾隆说呀，那个治理完了挺好，咱北京也有两档子事儿，一个是三里河一龙须沟，这事儿咱也得给解决了。乾隆皇上说什么呀？说河治民始安，你把河治理好了，老百姓生活条件好了，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啊。所以乾隆还是一个明白人。那么乾隆32年，公元的1767年，由皇上家出资白银17万两啊，就增建这个外城的沟渠，大概是3万米啊，重新开河道，这河槽呢也相对稳定了，这水流呢也畅通了。不想啊，20年过去了，这地方上除了每年开春的时候清理一次臭沟之外啊，平时又不管了，渐渐的这河道啊又开始淤阻上了。那这一次呢，乾隆又命这户部出银子，而且是出巨款，并且呢命这个兵部啊调集好几千的清军啊，配合这个河工一块儿彻底对这个三里河还有龙须沟加宽河道啊，史料记载是不小于20丈，那挺宽的了啊，并且呢把这河底的淤泥得给清理了，把这堤坝呢也得修一修，沿河两岸还得种上这个植物啊，那么加强管理。这事儿呢办完之后，乾隆皇上说我要亲自视察啊，对于这个治理后的三里河还有这个龙须沟呢，乾隆呢亲自视察之后一看呢，不错，十分的满意，并且呢还做了这么一个叫正阳桥疏渠记，也就是说呢把当时的事情啊给记载下来，刻了一块碑，这碑呢现在还在，在哪儿呢？在天桥东边一个叫弘济寺这个寺院的山门里边。现在这碑呢大家去找的话能看见是一个四方的碑啊，上边的云龙图案呢雕刻的是惟妙惟肖，所以呢这地方后来啊景色也是非常的优雅，包括很多文人雅士说到夏天纳凉的时候啊，亲水游，按现代化亲水游上哪儿呢？上天桥一带，这地方呢一到春天是花红柳绿，一到夏天是绿树成荫，而且河道呢水也是比较清凉。当然了，后来又是疏于管理，慢慢的又变成一个臭沟了，这才形成了咱们说老舍笔下的那个 龙须沟。今天呢，给大伙儿讲了讲这个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下水道啊，也让您了解了一些那个时候的生活的状况。那么本期节目呢，到这儿也该告一段落了。咱们明天晚上10点，阿龙说北京，跟您还是不见不散。
忘记，付出什么都可以。如果真把你忘记，生命有什么意义？相遇之后是别离，当初又为何欢喜？哪管这么多道理，把你刻在我心里，可我舍不得，舍不得今生与你错过，我怎能如僧人般洒脱，怎么能舍得千百年后今生遇见你，千百年莫非还要千万年，付出什么都可以。